我们一同先翻到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从第五节读起，我读给弟兄姊妹听。被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特别注意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所有被我们的主用宝血买回来的，都是神的祭司，而且都要成为我们父神的祭司。现在我们再读一个地方，士师记十七章，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客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予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客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客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是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然后我们再读第31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19章第1节，当以色列人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在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我们再读第22节，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弟兄们呢，不要这样作恶，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并有这人的妾，我将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玷辱他们，只是像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27节，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出门要行路，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妇人却不回答，那人便将他抬在驴上，起身回本处去了。到了家里，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四境，凡看见的人都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在应当思想，大家商议当怎样办理。第20章11节，于是以色列众人彼此联合，如同一人，聚集攻击那城。我们再读第6节，21章第6节， 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弟兄便雅悯后悔说，如今以色列中绝了一个支派。我们再读第十五节，同一章的十五节。百姓为便雅悯人后悔，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二十五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想我们最后读十八章，回过头读第十八章第十九节。十八章第十九节，我们读十九节最后一句，我读给弟兄们听。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我再重复一遍，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用被我们的主用宝血买回的人，都是在神面前都是祭司。祭司就是为着人的缘故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为着神的缘故到人中间去，把人带到神那里，把神带到人中间，这就是祭司所做的事。那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得救以后，我们的使命一面是为着罪人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为着神来到罪人的面前，这样的服事就是祭司的服事。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只要主的宝血拯救我们有多少，就有多少祭司在神的面前，在人与神的中间没有居间阶级，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服侍我们的神。不过今天早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圣灵要问我们的，那个问题是就是我们刚才士师记第十八章那里其中的一句话，那句话就是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我们是祭司不错，但是现在圣灵要我们拣选，要问我们说到底要在哪里做祭司。我们要做一个家的祭司呢，我们还是要做一族一个支派的祭司？我想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回答的，特别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答主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在哪里侍奉？我们侍奉了半天是为着一个支派呢，还是为着一个家？我们盼望在今天这个聚会里面，每一个人都能够回答这一个问题。今天主不只呼召我们来侍奉他，今天主还要问我们说，我们到底在哪里侍奉？那为着我们能够明白刚才所问的问题，我们就需要圣经自己为我们解开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可以说是士师记十八章里面的一句话，我恐怕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恐怕从十七章开始我们就不大熟了，因为从十六章以前我们都记得，实在说来是士师记的主体，因为那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怎样亡国亡了五次，而他们在神面前的日子神根本不计算，他们最先亡在巴比伦，亡在这个米索波达米亚王的手里，那第二次在摩亚王的手里，第三次在迦南王的手里，第四次我们知道他们败在米甸人的手中，最后一次是在非利士人的压迫底下。而这五次的以色列人被迫被掳，神都兴起士师来。我们知道最后一个很有名的士师就是参孙，那到了参孙就结束了那空白的九十三年，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灵是借着参孙 把我们在神面前荒废的空白的那九十三年完全结束了，从现在开始再没有那些空白的日子。那么我们知道这些空白的日子原来是被蝗虫吞吃了，那么我们特别从四世纪里面找出这些蝗虫，这些蚂蚱到底是什么。我们说过，特别是在米索波达米王底下，那里告诉我们说是世界在那里吞吃我们，摩亚王告诉我们说是肉体在那里吞吃我们，叫我们失去我们年人。然后呢，迦南特别是代表肉体的悲想。那么特别我们读到米甸的时候，我们知道那里特别我们读到米甸的时候，我们知道那里给我们看见肉体另外一面。那么等到读了腓力士人，给我们看见属灵的假冒，或者说属灵的假象。那这些通通是吞吃我们属灵年日的，但是感谢主，到了参孙就把这一切统统结束。所以解释圣经的人，读圣经的人，读到四世纪，读到十六章就算是完了，很少人再去仔细的读第十七章一直到第二十一章。那么读圣经的人呢，认为这一段的话好像跟前面没有关联的，所以他们就下一个结论说，这个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一章呢，可以说是四世纪最后面的一段的附录。就好像啊约翰福音你写的二十章已经完了，二十一章很明显是加上去的，那是附录。好像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呢，特别是讲到主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那一段故事是插进去的话，好像和整个约翰福音那个主题没有太多的关联。读四世纪的人也是这样，因为他们怎么样也不能够把十六章前面十六章的话和后面几章的话连在一起，因为后面很明显的提起另外两件事，好像和前面完全没有相关的。但是弟兄姊妹，这刚好是我们的误会，我们因着误会这一段圣经，所以我们就失去了很多的祝福，所以我们最多只能够得着前面十六章的帮助。从那十六章里面我们看见说，我们经历有一个刚有一个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神把我们带到软弱的地步，但那正是我们经历软能力的时候。神把我们带到渺小的地步，那真是让我们经历在基督里面伟大的时候。所以四世纪是给我们看见一幅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图画。那么我们读到四世纪第十六章就可以说告了一段落。那这个我想我们曾经花过一点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过，从第一章一直看到第十六章。但是我们就是不明白第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一章。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仔细来读的话，我们发现实在说来第十七章到二十一章跟前面是有连带关系的。那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呢？这次我们参加特会的人都知道，这次大会的主题是生命与释放。如果我们读四世纪，你刚好看见前面的十六章同样的是说到生命，而末了的几章刚好是说到释放。不过前面所说的生命是垂危的生命，是枯萎的生命，而后面这一段所说的侍奉是荒凉的侍奉。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是用四世纪来给我们看见，当神的子民荒凉的时候，那个生命脆弱枯萎和垂萎的光景，还有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侍奉荒凉的情形。那么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呢？真正答案是路德记。路德记可以说是整个四世纪的答案。所以弟兄姊妹， 关于生命与侍奉积极的一面，那是路德记给我们看见。但是路德记为着要衬出那个主题，所以圣灵就给我们一个背景，而那个背景就是四世纪。